第十四章，神助一枪。从天而降的大山稳稳地停在了安第斯山脉以东的大平原上。这里草盛树茂，大片的苹果园里是长满了果实的苹果树，仿佛是把富饶的法国诺曼底搬来了一块。旅人们由高山一下子来到平原，由严冬一下子来到炎夏，由雪山一下子来到草地，由沙漠一下子来到绿洲，若在平时一定会惊喜万分的。地震停止了，大地寂静了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地下的热火又去别处寻找突破口去了，因为安第斯山脉总有一个地方在发生着强烈的震撼。这次地震彻底改变了周围这一带峰峦的模样，任何一位向导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旧路了。太阳从大西洋里升起来了，光芒照射到了阿根廷大平原上。早晨八点，在少校的呼唤和抢救之下，格里纳凡爵士和他的伙伴们陆续清醒了过来。他们都是被震晕了，身体上并无损伤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来到了大平原上。如果不是少了小罗伯尔，大家真要拉手称快了。罗伯尔啊，这个集体是多么热爱你呀。巴杰内尔离不开他，冷漠的少校也喜欢他，而格里纳凡爵士更是爱他如子啊。格里纳凡清醒过来以后，一知道罗伯尔失踪了，就急得眼前直冒金星。他想，罗伯尔一定被甩到另外一个深坑里了，现在正没命地呼喊着他这第二慈父的名字呢。朋友们，朋友们，快快快去找他，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啊！要找，所有的石坑、山涧、悬崖都要找个遍。用绳子把我垂下去，垂下去，懂吗？一定要找到他。我的罗伯尔啊，我的亲爱的罗伯尔啊，你一定还活着吧？你一定还活着，否则让我怎么去见格兰特船长呢？为了救父亲而丢掉了儿子的性命，这算什么？算什么？格里纳凡声泪俱下地叫喊着，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，他们不敢看格里纳凡那悲伤的眼睛。听见没有？快说话！你说有没有希望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！大家沉默着。终于，麦克纳波斯少校开了口：“朋友们，你们谁知道罗伯尔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”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。那么谁离那孩子最近？
我，威尔逊回答。
好，请回忆一下，知道什么时候他还在你身边？
我们随着大山往下滑，最后猛地一撞就停住了。就在那一撞之前的两分钟，罗伯尔还在，我看见他紧紧地抓着苔藓。
两分钟，威尔逊，在滑行的时候每分钟都感觉要比平时长啊。
这我知道，反正在两分钟之内吧。
很好，威尔逊，麦克纳波斯说，当时罗伯尔在你左边还是在你右边？
左边，我记得他的斗篷还罩住了我的脸呢。
那么你在我们的
也是左边。
这样的话，罗伯尔失踪的方向只能是这一边了。少校面向山，指着右侧说，根据时间推断，他应该落在2英里以内的地域内，我们大家就在这个范围内分头去找吧。谁也没再说话，都赶紧去寻找了。他们搜索着深坑浅涧，每条石缝，每个石洞都不放过的探看寻觅着。衣服撕破了，胳膊
腿被划得见了血，没有谁吭一声。很快他们就把这一带所有能搜索的地方都搜索到了，有几个高高的平台，无论如何人是上不去的，只好放弃。大家一秒钟也没休息，一鼓作气搜遍了能搜到的地方，结果依然是空的。难道说罗伯尔被山狮埋起来了？下午一点钟的时候，大家精疲力尽地回到了上午出发的地方。格里纳凡非常悲痛，他叹着气说：不走了，我不走了。大家认为他的神经受了强烈的刺激，所以没有人吭声。原地休息吧，巴加内尔对少校和奥斯汀说，不管是继续寻找还是上路，现在都得歇一歇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爵士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呢。哎，哪里还有希望啊，少校说。
是啊，
奥斯汀也有同感。
可怜的罗伯尔啊，
巴金尼尔擦着眼泪说。少校在山谷里的一棵大树旁搭起了帐篷，除了武器没丢以外，就只剩下一点干肉、凉饭和几块盖布了。附近有条河，受地震的影响，河水还是浑的。穆拉迪在草地上点上了火，一会儿就给大家送来了热水。格里纳凡不喝，他躺在地上拒绝和任何人说话。夜里很平静，大家都睡下以后，格里纳凡又爬了起来，一个人走上了山坡。他一边走一边侧耳倾听，时时把耳朵贴到地面上，抑制住自己的呼吸和心跳，希望能听见罗伯的呼救声。他爬了很高，走了很远，失望至极的时候，便扯开嗓子深深地呼唤罗伯的名字。悲伤的格里纳凡爵士在山上转了整整一夜，巴加内尔和少校轮流跟着他，怕不顾一切的他发生什么意外。
罗伯尔，罗伯尔，
格里纳凡痛彻心扉的呼唤始终没有任何回应。天亮以后，大家从很远很远的山岭上把格里纳凡爵士找了回来。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，他们应该启程了，向东去寻找阿根廷向导，准备过草原的马匹。可谁也不敢向爵士提出来走的问题，向回走那是不可能的，不仅因为向回走比向前走难走，还因为邓肯号将来会在前面等他们，而不会在他们出发的地方等他们。从大局着眼，从所有人的利益出发，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。麦克纳布斯苦口婆心地劝解着，格里纳凡却只是摇头。有时候问得太急了，他也会自言自语般地说一句半句的：“走，
走，
再等一小时。”“好，再等一小时。”少校回答。一个小时以后，格里纳凡让再等一小时。那样子仿佛死刑犯在恳求将执行的时间后延。一个小时，又一个小时，时间已近中午。麦克纳布斯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以后，坚决地告诉格里纳凡爵士，现在必须走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走吧，走吧。
格里纳凡喃喃地说，他一边这样说着，眼却还在一边搜寻着少校背后的山岭。突然他的手抬起来，仿佛中了风一般，一动不动地指着天空。看， 你们看，那儿，那儿。大家抬起头，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天空中有一个黑点儿，而且黑点儿越来越大，是一只大鸟在空中翱翔。是雾鹰，巴加内尔说。是的，是雾鹰，格里纳凡重复着。他来了，来了，看。大家被格里纳凡这几句话弄得有点糊涂了，感到他们的头似乎有点神经质了。巴加内尔望着那只雾鹰，见它飞得越来越近了。这是一种体格健硕、翼展庞大、威武有力的鸟，被奉为山中之王。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牛抓起来，再扔到山谷里摔死。它主要袭击平原上的羊、马和小牛。飞上20000米的高空去盘旋，在它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即使在那样的高度上，它也可以洞悉地面上兔子和蛇那么大的小动物的一举一动。现在，飞过来的这只雾鹰在这一带发现了什么？尸体，罗伯尔的尸体。那大鸟越飞越近，不时地盘旋几周，然后仿佛自由落体似的急剧地下降飞行高度。在离地200米左右的高度，它又盘旋起来了。人们看到它横着的翼展宽度至少要有15英尺，而且浮在空中几乎一下也不拍动，显得非常悠闲自信，和那些每秒钟振翅无数次才不至于摔下来的小鸟、小虫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少校和威尔逊迅速抓起了枪，格里纳凡一挥手制止了他们。在距人群1/4英里的地方，那大鸟开始绕着一个高高耸起的石头平台盘旋，盘旋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快到了让人看着头晕的地步。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格里纳凡叫了半句，突然停住了，他惊呼了起来。如果罗伯尔还活着的话，这雾鹰，快开枪，快开枪。说话间，那雾鹰一个俯冲，从平台上抓起了一件东西，冉冉地向上升去。大家一片惊呼。雾鹰的铁爪下抓着罗伯尔的尸体，那尸体摇摆着，晃动着。这时雾鹰飞到了人群的正上方，也就是150英尺高的地方。很明显，他看到了下面的人群，所以赶紧鼓足双翅的生力，想抓着猎物迅速飞走。啊，宁可摔下来也不能让雾鹰带走，格里纳凡大叫。他抓过威尔逊的枪瞄准，可是他的胳膊抖得厉害，眼睛也花了。我来，少校叫道。少校瞄准以后，那雾鹰离他们已经有300英尺了。少校还没扣动扳机，山谷里突然响了一枪，那雾鹰的头耷拉了下来，双翅依然伸展着，仿佛降落伞一般落了下来。他的爪子还抓着罗伯尔，落到河岸上。快快，格里纳凡喊着。他们也忘了问那若有神助的一枪的来由，不顾一切地向雾鹰奔去。雾鹰死了，他的翅膀完全把罗伯尔盖住了。他们扑上去，扒开翅膀，掰开雾鹰的爪，把罗伯尔的尸体抬了出来。格里纳凡不顾一切地扑到了孩子身上。突然，格里纳凡响亮地大叫了一声，惊讶与欢欣交织在一起，透彻地洞穿了人的脊髓。活着，他还活着。大家迅速地脱掉了罗伯尔的上衣，用凉水给他洗了洗脸。罗伯尔终于睁开了眼，他喃喃地说：啊，您，爵士，我的父亲。格里纳凡跪在孩子身边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 可真是个奇迹呀。